第七节，本想在上海安居。最后一首诗的主题是隔膜，最后一部诗集是灾难的岁月，再度被通缉，再度逃亡香港，再度离婚。望舒回到第二故乡上海后，本来是想定居下来的，但是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环境还不能允许他就此安稳。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依然放不下一张平安的书桌，整个形势让人气馁又气愤。正如望舒曾对杜轩所说的，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恶性通货膨胀，又悍然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打倒了，美国主义又来了，美军在国内横行霸道，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放？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点温饱的生活？在这种风雨如晦、希望渺茫的情势下，望舒感到了郁闷与绝望。1947年春，一次他去一家茶馆喝茶，几个文学青年请他即席赋诗，他吟出了平生的最后一首连标题都没有的诗：我和世界之间是墙，墙和我之间是灯，灯和我之间是书，书和我之间是隔膜。诗中的几样物象都是他最亲近的，相互之间本来是挨着的，但在望舒的感受中，他们相互隔离着，他不仅没有办法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且他自己跟他们都无法建立联系。陈炳莹说的对，这首诗的音调阴郁低沉，反映出他在复杂的人生境遇中倍感寂寞与苦闷的另一种心境。另一方面，仿佛青年时代政治热情重新又被点燃了，望舒参加了大教联，这个民间组织定期讨论时事并发表对时局的看法。1947年7月，望舒因为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他转而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兼职。4年5月，新路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诬告望舒与共产党有染，望舒遂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通缉，被迫再度离开上海逃往香港。施哲存另一种说法，即望舒曾反对校长本人，那位校长故意报复，串通法院说他是香港汉奸文人，附逆文人，出票传讯。对此望舒愤愤不平，说这些无耻文人自己不干不净，卖身献媚，干了不少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丑事，却仗势欺人，向法院递状控告他。他不怕打官司，但这些人有人给他们撑腰，所以他觉得自己犯不着与他们纠缠不清，无止无休地辩白说理。最后他决定，与其待在上海受气，还不如重返香港。于是望舒在无锡躲避了一小段时间后，开始了他的二度逃亡生涯。当然，他那段时间在他的发家地和大本营上海也并不完全受气。1948年2月，望舒在上海出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诗集，即《灾难的岁月》，收录了他从1932年底去法国留学后到1947年底15年间的几乎全部诗作，一共才88页、880行、25首，平均每年差不多只有一首半。这样的欠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到中年诗情的衰退，或者是因为正如望舒的女儿说的，她写得很认真，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迫于生计，她疲于奔命，身心都没有一种良好的状态，如何能写诗？这本诗集的出版本身也是诗坛的一个感人的佳话，它是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的，发行人是九叶派诗人兼装帧设计大师曹新之。所谓的星群出版社，是曹新之同志在唱独角戏时挂的一块招牌。 他当时既在编诗刊、诗创造，也印出了一些诗集，是一批穷朋友硬撑出来的一个场面。许多经济困难都是靠生活比较富裕的诗人王心迪解决的，不仅没稿费，多数作家是自己掏腰包交给星群出书。灾难的岁月交给曹新之同志之前，已经被好几处退回了。周良佩说，书商不愿意出望舒的诗集，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看到雨向诗人唱出祝福。我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的歌，恐怕是个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揣测。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当时出版业极其萧条的情况下，像望舒这样赫赫有名的诗人的诗集也未必能卖得好，而商人一般是不做不挣钱的事的。曹新之当然不是那样唯利是图的人，星群是由他跟臧克家等人合办的，不能说他是在唱独角戏。他们编的诗刊不止诗创造，而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中国新诗。九叶派主要就是靠这份诗刊登上文坛的。曹新之曾就刊物和诗歌事宜不止一次前往望舒所住的那间昏暗小楼去看望他。那时他患着痛苦的哮喘，得知我们正在着手创办诗创造月刊，他极力给予支持。在诗创造第二、三、四和八集上，都有望舒翻译的法尔哈伦、洛尔加、艾吕雅等人的诗歌。曹新之他们编的书不少，其中诗集就有曹自己所著的《噩梦录》和《火烧的城》，有臧克家所著的《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及其所主编的《创造诗丛》，还有辛迪的《手掌集》等。我们说星群社出版望舒的诗集是一个佳话，是因为曹新之同志看到哮喘使望舒在他面前呼吸都困难的痛苦，深懂灾难的岁月使诗人在灾难中写出的诗。这本诗当时印了1000册，还破例支付了一笔稿费给这位困在上海贫病交加的诗人。灾难的岁月出版后，诗创造上还登了篇幅颇大、措辞恰当的广告，说戴望舒先生是新诗拓荒者之一。近年来，他专致力于翻译和介绍工作，很少创作。这本《灾难的岁月》便是从少数诗作中选集而成的。在这确实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理解、友谊与关心的典范。刚回到香港时，他只好寄居在好友叶灵凤家中。望舒没想到，这回在香港，他找工作和发表文章都有了困难。他本来觉得回到老东家《星岛日报》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于是从1948年7月起，他以笔名姜思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读书与出版》。可是那时报社的总编辑是个国民党党棍，他当然不容自己身边有个国民党的通缉犯，因此望舒干了差不多4个月就被解职了。此后他只零星的有点稿费，另外就是给报社打点短工，有点编辑费，以此养活一家人，其窘迫是可想而知的。这时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院起火了。杨静本来很崇拜望舒，幻想着望舒是被光环笼罩着，因此一开始他看不见望舒的一些缺点，而望舒像疼爱女儿似的怜惜他，所以开始时对他的一些小孩子脾气也尽量容忍着。但毕竟由于年龄、性格、思想、学养差异太大，心灵之间很难有畅通的交流。杨静后来曾承认，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也没有想到要好好的了解他，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件憾事。两人愉快地相处一段时间后，在琐碎单调而贫乏的现实生活中，问题暴露了出来，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缝， 而且很快变得相互都觉得难以容忍。杨静尤其不能忍受，因为望舒不仅性格上的弱点积重难返，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差，能够抽出来陪伴他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少。另外，正如在跟穆丽娟结婚之后他还是想着施降年一样，望舒在跟杨静结婚之后他还老是对前妻和大女儿念念不忘，在杨静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怀念，甚至在诗中强烈地表露这种怀念，前引过旧居和市长女就是明显的例子。他说，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这园子不仅是一个安乐的家，还是一个被他自己理想化了的乌托邦式的家园。他跟杨静虽然说组成了一个家，但他没有因此而具有家园的感觉。1945年7月8日，他在写作随笔《失去的园子》时，觉得那园子是早已失去了的，在现实中已经不可复得，这使他更加怀念那个往日的家园。最使我惆怅的，特别是旧居中的那一片小小的园子，那园子临着海，四周是苍翠的松树，每当耕倦了，抛下锄头，坐到松树下面去，迎着从远处渔帆上吹来的风，望着辽远的海，就已经使人心醉了。杨静知道那个园子的影子在望舒心里所占的分量，他不是没想过帮他把这个园子恢复起来，他曾提议两人动手再开辟一个那样的园子，但一个深入记忆或想象的形象是极难现实化的。望舒固执地拒绝了他的提议，还说即使他真弄了个新的园子，哪怕更美丽，但也不是我的园子，我要我自己的园子。这不免使杨静由嫉妒而不满而怨恨，反过来杨静的不满又加剧了望舒的怀念，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到最后是不可救药。后来在上海期间，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望舒一到上海就把大女儿从穆丽娟那儿接了过来，还与穆丽娟时相往还，因为穆有时要来看望女儿，有时还跟望舒一起去探访双方共同的亲友，这使杨静的醋意更浓了。而她又是那种喜欢把问题和不满流露在脸上的人，弄得望舒往往难以处置。她自己由于漂亮活泼，善于而且喜欢交际，据说还曾独自去美国军营跳舞，很晚才回家，这使望舒万分恼火，怀疑他有外遇，甚至在外面乱来。他本来就不太好的脾气变得更加糟糕了，所以当他在外面玩够了，拖着又疲惫又兴奋的身子回家时，望舒没有给他好脸色看，甚至恶语相向，乃至老拳相击，夫妻俩时不时在深夜吵架或打架。两人的这种恶劣关系以及性格的沟壑，穆丽娟很快就看出来了。她曾写信劝望舒改善一下脾气，对杨静温柔一些。望舒虽然意识上是接受了，还对孙大宇等老友展示这心，但他往往不由自主的情绪失控。他告诉自己要对妻子好点，但事到临头在言行上表达不出来。回到上海后，两人都没有致力于关系的改善，所以夫妻生活名存实亡。1948年末，杨静跟住在隔壁的一个青年私奔，望舒悲愤至极，但他还是压抑着怒火，苦口婆心地劝导妻子跟自己复合，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于是两人协议离婚，杨静生的两个女儿各带一个，因此夫妻分开后，望舒得独自照应年幼的孩子，父女俩寄居在叶灵凤家的客厅里。监狱磨难的后遗症，事业的不稳，家庭的不幸，使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稍微劳动一下他就会喘吁半天。他在病痛和孤寂中熬着，据知情的叶灵凤说， 本来乐观倔强的他，这时也一再在人前摇头说：“死了，这一次一定死了。”1949年2月21日，他终于下定决心跟杨静正式协议离了婚。